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阮一新。感谢主让我在良苑讲台分享主的道。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是圣诞节，不知道你和你的教会正在怎么样预备庆祝圣诞节呢？我不是叫你要预备很多唱诗还有歌舞表演，在圣诞节12月25号那一天举行一个圣诞节聚会。其实圣诞节不只是只有一天，在教会年历当中，每个节期都有之前的预备期。圣诞节之前有四个礼拜的降临期，将要来临，降临期就是要纪念主耶稣的降生，还有期盼主耶稣的第二次荣耀降临。教会年又叫基督年，因为是以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为基础，纪念耶稣的降生、受难、复活、升天、差遣圣灵降临在教会还有信徒当中。有一天耶稣要从天上再临地上，审判万民，并做永远的君王，统治万有。所以教会年呢，是从降临期第一主日开始，然后呢，就是以基督君王日为结束。今天就是降临期第一个主日，也是教会年的新开始。盼望大家从今天开始再次默想耶稣是谁这个题目。良友圣经学院今年的圣诞节特辑了，会在12月21号到26号播放，分享的主题就是耶稣是谁，由骆云秀还有杨佳美老师分享福音书的信息。大家记得介绍朋友来收听圣诞节特辑。我今天会从希伯来书二章10到18节分享耶稣是谁这个题目。希伯来书里面对耶稣基督有很详细还有丰富的描述，增加我们对耶稣的身份的认识。今天我会从希伯来书二章10到18节的导引结构来分享耶稣的三个身份。如果大家仔细的观察经文重复的用字，可以把这段经文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这段的开头和结尾，就是二章10还有18节，讲到耶稣基督是受苦得荣耀的救恩元帅。第二层呢，就是二章11到12节还有第17节，分享耶稣基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第三层呢，就是这段经文的中间的部分，就是二章13到16节，主题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救主，让我们详细查看耶稣的身份和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深入认识耶稣是谁。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二章10节还有18节，耶稣基督是受苦得荣耀的救恩元帅，他能大救被试探的人。二章10节经文是这样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18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我们先看这段经文的开头还有结尾，在这个10节还有18节重复了什么字呢？就是受苦、救、搭救，强调耶稣是受苦得荣耀的救恩元帅。第10节表明呢，耶稣基督受苦是出于那位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神。神创造天地万物，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希伯来书的受苦了，是指到受死的痛苦。 神借着耶稣的死，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许多的儿子呢，就是指到神的百姓、信徒和基督同作后嗣，同为神的儿女。将来耶稣会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就是到天上的领域，人可以经历神的同在。耶稣可以带领信徒从地上升到天上，他就是救我们的元帅。元帅这个字呢，可以翻译为首领、先驱、向导、开创者、得胜者，还有拯救者。但这位耶稣虽然是元帅，但是他的出身很卑微，是生在马槽里的，他更要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希伯来书的完全呢，就是指彻底的走完一段路程，达到神计划的终点，表示耶稣完全顺服他的使命，以死在十字架上的行动来带领神的百姓进入荣耀里。耶稣的受苦不单在于他的死，第十八节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曾经被试探，他出来传道之前在旷野40天被魔鬼试探，但他每次都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因为耶稣经历过被试探而受苦，并且胜过试探，所以呢，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能拯救我们脱离试探。我们现代的社会所推崇的文化是无痛的文化，尽量避免痛苦，就是要走捷径，甚至呢是不劳而获。就好像很多女生想了啊，如果可以不做运动，不减低食量，单单吃几块药，或者是用机器就可以吸走身上的脂肪，就最好了，就可以减肥了。很多人呢想成为有社会地位的专业人士，但是不想努力读书提高学历，或者是去考取专业的资格，也不愿意在公司里面从低做起。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运动员是可以不用经过艰苦的训练就可以得到奥运的金牌呢？连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爱子都要经历受苦，甚至受死，才得到荣耀，成为我们救恩的元帅。我们这些跟随他的门徒又怎样可以逃避苦难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得胜者，耶稣为我们罪受苦，以完成他的使命，为我们完成了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就是胜过罪恶。我们基督徒要受苦，并不是指我们好像中世纪的那些苦修者一样，以伤害自己的身体来克服罪恶。我们不是借着自我惩罚来胜过试探，我们是要靠着耶稣基督来胜过试探和罪恶。大家不要以为信了耶稣就不会面对试探。圣经形容我们是被试探的人。如果我们不是真心信靠主，仍然是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以为自己有能力胜过试探，我们就很容易落在罪恶的网罗里面。其实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试探，但是坐地铁啦、公车的时候看到的广告，到处都是充满一些诱惑人的美女啊，或者是很意识不良的广告。我们呢，到处都可以接触不同的信息，无论是在交通工具上、报纸、杂志，在手机、网上，都充满着各样诱惑人的资讯。我们一不小心就会陷入网罗当中而不自知。今年呢，越来越多人滥用药物啊，或者是吸毒。不单指青少年吸毒的问题非常严重，其实在各行各业、不同阶层的人都有人去吸毒。社会啊，不可以不正视这个问题。我看了一本由基督教青少年牧养团契出版的书，分享了一些吸毒的青少年的感受、经历还有改变。有一位过来人分享他的感受，他 他说从我吸毒的那一天，我就不知道自己几时会戒掉。起初我吸的分量是很少的，但是日子久了，我吸毒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直到我得了尿道炎的时候，我还是不停的吸，每天10到15分钟就要去一次洗手间，每两天呢就要去药房去配药，也会继续买毒品。我十分清楚是毒品使到我有这个病，而且呢令我十分辛苦，但是也是因为有了它才令我的痛楚减少，所以呢我就还是戒不掉。我们很痛心见到不少学生都成为毒品的奴隶，失去健康和做人的尊严。我们作为导师、家长、老师，需要更多关心青少年的内心的需要，帮助他们来抵抗诱惑，也要积极支持关心青少年的团体，让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在前线帮助这些沉沦在毒海的青少年。有一位已经更新的青年叫康弟兄，他就分享他的见证。他说在坐牢的第一个晚上，心里满是惊慌还有问题。坐牢没有了自由，但是多了时间反思我的一生。在坐牢的第三天，爸爸来探望我，表面上他漠不关心，说话不多，但我内心感受到一种温暖的感觉，是久违了的爱。康丁兄后来信了主，成为新造的人，他就成为了青少年牧养团契的童工。他做了童工3年之后呢，就分享他在青牧的第一年呢，面对着不知悔改的年轻人，的确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在心念开始摇动的时候，有一位义工鼓励我，就10个，就100个，就1000个，就到1个都是救，一切都要尽力而为。慢慢的他所办的乐器班就有越来越多肯改变的青年人来参加，他心里面呢都感到有安慰，也有一份成就感。康弟兄分享，力量虽然微小，但滴水可以穿石，即使社会变成 暗淡无光，也希望自己的一点烛光能照耀迷途的年轻人，带领他们踏上光明的道路。耶稣基督是受苦得荣耀的救恩元帅，他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我们必须经过受苦付上代价，才可以更好的来帮助别人。我们作为青少年的导师、学校的老师、家长等等，我们都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付代价跟青少年一起成长，帮助他们信靠耶稣这位受苦得荣耀的救恩元帅，让他们经历耶稣的拯救。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正在遇见什么试探，是不是无法脱离罪恶的捆绑呢？你想你的人生怎么样过？你愿不愿意相信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让你懂得分辨是非，对抗罪恶呢？要记得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的得胜者，唯有靠着耶稣才能得胜罪恶。继续我们看经文的第二个段落，就是2章11和12节还有17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当中有什么重复的字。第二点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耶稣基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竟然与我们成为弟兄。希伯来书2章11节，因那使人成圣的还有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17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段经文有什么重复的字呢？大家可以留意到成圣的、弟兄都是重复的，主题呢就是耶稣基督是慈悲 忠信的大祭司，他竟然与我们成为弟兄。第十一节说，那使人成圣的就是耶稣基督，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因着相信耶稣而成为圣洁，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和神的后嗣就是我们信徒都是出于一，这个一呢就是指神。所以呢，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耶稣并不以我们为耻，他更称我们为弟兄，就是把我们当成家人。原来耶稣认同我们为他的弟兄，他的家人。耶稣跟我们是息息相关，我们一起面对困难还有悲伤。希伯来书作者呢就引用诗篇22篇22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诗篇22篇呢是关于基督受苦的预言啊，这里呢就表明公义者因为神垂听他的求助的呼喊而表达出喜乐和赞美。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经文提到弟兄，表示呢借着圣子耶稣基督的死与信徒建立了属灵家人的关系。经文中的在会中就强调耶稣在世的时候身处在我们中间，指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颂扬神的名。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希伯来书2章17节更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在世的时候凡事与我们相同，我们受的试探他也经历过，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大祭司就是神和人中间的桥梁，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耶稣在神面前为百姓的罪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成为完全的挽回祭，赦免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不但赦免我们的罪，更是满有慈悲怜悯，天天忠心的在父神面前为我们代求。弟兄姊妹，谁是你的弟兄姊妹呢？在你的家庭里面的同父母所生的当然是你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一起聚会的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推而广之，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是你的弟兄姊妹，都是神家里的人。你有没有以你的弟兄姊妹为耻呢？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弟兄姊妹无论是亲生的或是属灵关系的，他们的行为和语言令你丢脸，使你不想跟他成为弟兄姊妹呢？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竟然称我们这些罪人为弟兄，也不以为羞耻，他更凡事与我们相同，认同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为得罪他的人而死。耶稣不但为我们死，也为那些我们看为不顺眼没有体面的人死。我们还有没有资格看不起别人呢？我既然称家里的人和教会的人为弟兄姊妹，我们互为肢体，就要互相看守，互相建立。当然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不是要大家担当我们不应该担当的沉重的担子，但是我们既然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就要互相的守望代求，既知道我们都是软弱容易犯罪的人，就更当互相祷告互相建立。我们教会经历过一位肢体跌倒，大家都很伤心难过的经历，虽然跌倒的人要负最大的责任，但我们也会反省，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及早知道弟兄姊妹的难处，多一点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不用到了闯了祸的时候才来补救呢？有一位从中学就信主参加教会的姊妹，后来呢，她成为了教会的干事同工，负责带领青少年，也协助管理教会的钱财。我们跟他相信了那么多年， 竟然不知道他原来有购物成瘾的陋习。这位姊妹呢，出来工作以后呢，就开始以买东西来换取快乐，更因此成瘾，导致了欠下了很多债。当他在教会当童工的时候呢，就有机会点算奉献还有活动的一些费用，他呢就亏空公款，但是呢教会并没有发觉。直到他为了购物偷取了另外一位童工的信用卡去买黄金的时候，才被店员发现他原来是盗用别人的信用卡。当他被警察抓住，我们才发现原来他一直都有偷窃，也欺骗了很多弟兄姊妹借钱给他。他坦白承认购物只能为他带来一时的兴奋，他背后有很大的不安全感。他觉得当时呢，他很担心亲友知道，他的压力很大，那时候的心态是很恐怖的。有一次他看见一条漂亮的裙子，他不用考虑就花了4000元买回家，但是事后呢就担心家人知道，从来没有穿上这条裙子就把裙子丢了。其实他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名牌衣服鞋子，都是从来没有穿过的。这位姊妹的软弱犯罪令到我还有很多弟兄姊妹非常伤心难过。我们相识多年，竟然不知道他有这种病态购物的瘾，以致他一错再错，欺骗、偷窃、赌博等等。他不但因为盗用信用卡被判18个月的感化令，在感化期间再犯偷窃的罪，而再被判加刑，就被判入住基督教团体办的正生书院，学习正确的人生态度。正生书院呢，透过有纪律的生活，帮助一些有毒瘾还有其他犯罪的青少年来改过自身。教会对这位姊妹是不离不弃的，一方面要她接受法律的刑罚还有教会的纪律，另一方面呢，也透过探访代祷关心她的家人来支持她改过。在正生书院经过2年有纪律的生活，帮助她戒掉购物狂的这个陋习，并且重建她的人生观还有跟神的关系。她之后呢，就一直在正生书院当童工，帮助很多戒毒的青少年悔改相信主，活出新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竟然跟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成为弟兄。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不但天天为我们代求，更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成为完全的挽回祭，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作为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要为弟兄姊妹守望代求，彼此认罪，求耶稣的宽恕和赦免。最后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中间部分，就是2章13到16节，大家也留意一下经文有什么重复的字。第三点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救主，他要救拔我们怕死的人。希伯来书2章13节说，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有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段经文有什么重复的字呢？我们看到儿女、血肉之体、死、救拔，都是一些主题关键的字。这里讲到了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救主，他要救拔我们怕死的人。2章13到16节是这段经文的中心在这个导引结构里面呢，也是经文的中心，表达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原因。希伯来书 作者了在十三节其实是引用了旧约的以赛亚书八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以赛亚书这段经文呢，是有弥赛亚的含义。我要依赖他，可以翻译为我要仰望他，预告表达耶稣对圣父的信赖。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说明那位信靠者与神的儿女一起生活。两段经文呢，就表明圣子受苦，但信赖天父，耶稣与神的百姓一起生活，建立紧密的关系。二章十四到十六节了，就指出耶稣为了要认同人，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圣诞节的意义就是要纪念耶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的第一个功效就是借着成为人，耶稣要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耶稣的死废除了魔鬼，并使死亡的毒钩变得无力，不再有效。道成肉身的第二个功效就是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的死战胜了死亡的主人魔鬼，死亡不可以再恐吓还有囚禁人。耶稣是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得胜者，他将囚禁我们的大门打开，指引我们走上自由之路。十六节指出，耶稣来并不是要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看我们何等的宝贵，他牺牲自己不是为了拯救天使，乃是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属神的子民，相信神的人。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可以说是一个怕死的文化，有些人呢不容许我们的身体受任何的痛苦，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和现在的享受，甚至不惜一切的甘愿做金钱或魔鬼的奴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就是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要有受苦的心智，连基督也要借着受苦死亡来战胜死亡。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是不会死，而是可以从怕死的恐惧中释放出来。我们这段经文讲到的主题是耶稣是谁。圣诞节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受苦得荣耀的救恩元帅，他竟然愿意与我们成为弟兄，作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耶稣是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的主，我们做基督徒的需要经过受苦，才可以更好的帮助别人。我们因着相信主，不怕面对死亡，盼望我们呢彼此的建立互相的守望代求，更坚定的信靠主，跟弟兄姊妹一起对抗世界的试探，成为走完世上路程的得胜者。在今天将临期第一个主日，盼望我们继续的用一个月的时间来默想耶稣是谁。记得在圣诞节的时候收听我们的圣诞节特辑耶稣是谁。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